今日的题目就是基督徒的历史观。一个基督徒有历史感和一个基督徒没有历史感分别很大。基督徒一定要做一个有历史感的人。我有一个悠闲的喜好，不说你未必估得到的，就是看历史小说。二三十年内其实是出版了很多很优秀的历史小说。譬如有位作家叫做二月河，大家可能听过了。他写了雍正王朝、康熙大帝、乾隆皇帝，拍过电视剧，很出色的历史小说。前一排我就办了一个神学的课程，四堂而已，每一堂就是用一本历史小说做焦点，题目就是历史小说领袖的质素、信仰的反思，用历史的小说来到去反省信仰。第一本小说我挑选的就叫做《大秦帝国》，一个巨著，这么厚的十几册，就是讲春秋战国的时候，秦国本来是一个很弱小贫乏的一个小国，怎样后来能够一统天下。由秦孝公商鞅变法开始，几百年的时间，怎样来到去令到那个小国成为富强。那我给这一本小说的信仰反省的分题呢，就是诸子百家的反思。因为大家知道呢，春秋战国的时代其实就是中国文化在思想、在文化的发展里头最辉煌的时代。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是奠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，奠定了中国文化的特质。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，很重要的中国人的思想就是在那段时间出现。那本小说《大秦帝国》其实就是在那几百年的时间里头，这些不同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怎么影响到那个国家的发展，那个的文化的发展，很有趣的。正如一位社会学家跟我们说，中国人几千年的政治历史其实就是儒家和法家这两个主张之争。所以基督徒要能够和文化对话呢，其实看历史小说很大帮助。怎样能够在文化的处境里头，不同的文化的处境里头来到有效地宣讲基督徒信仰的信念。其实我们要知道不同文化处境当中的人那个集体的性格，而历史小说呢就很能够帮到我们这方面。正如一个社会学家说，历史呢除了朝代和人名是真之外，其他都是假的。但小说呢，除了朝代和人名是假之外，其他都是真的。小说里头刻画的人性其实是真的。第二本小说我挑选的就叫做《海瑞与嘉靖》。大家知道海瑞就是中国历史之中其中一个最著名的清官嘛，包青天、包拯是另外一个，海瑞是很著名的一位清官，嘉靖就是明朝的皇帝。所以我给这本小说的信仰反省的分题呢，就是道德坚持的反思。嘉靖是一个皇帝，他是处在权力的巅峰，海瑞是一个清官， 佢系站喺道德坚持嘅巅峰。呢本小说就系讲呢两个人嘅互动，俾我哋能够好深刻去反思道德坚持系咩一回事。第三本小说我挑选嘅就叫做《鲁儿哈赤》。大家知道鲁儿哈赤就是清朝的开国君主，清太祖鲁儿哈赤。这本书是很新的，十年内出现，作者是台湾人，不过他是少数民族，他就是满人。所以他写这本小说的动机其实都有些寻根。看回他的祖先鲁儿哈赤怎么创业，怎么建国。我给这本小说那个的信仰反省的分题呢，就是反压迫的反思。你知道即是少数民族满清其实是女真族嘛，长期在中国东北居住，长期受明朝的欺压，欺负得很惨。鲁儿哈赤在那个处境之中创业，怎样去面对压迫，写得非常出色的一本小说《鲁儿哈赤》。第四本的小说我挑选的叫做《官居一品》，是当代中国内地网上小说其中最红的一本，最多人看的一本，是网上小说其中最出色的一个历史小说。个故事讲一个小人物从最低级的官员做起，然后最后成为最高级的官员，做了一品的大官。你知道中国古代的官制呢，一品、二品、三品咁噶嘛，最高就是一品，书名就叫做《官居一品》。一个小人物能够从最低级一路升职做到最高级的官员，但无论他在乜嘢嘅层级做官员，都无忘初心，仍然冇忘记为老百姓办实际嘅事。好好睇嘅一本小说，喺好复杂嘅官场里头，能够不断升职，仲能够不断为老百姓做实事，当然要系灵巧像蛇。所以我俾呢本书嘅嗰个嘅信仰反省嘅分题，就系灵巧像蛇嘅反思。灵巧像蛇呢句说话系耶稣讲嘅，佢话你哋基督徒喺世界就好似如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要灵巧像蛇，纯良像鸽子。基督徒要做一个有历史感的基督徒，这个很重要。一个有历史感的人和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人的分别很大。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人呢，很多时候他的视野很狭窄的，他关注的往往就只不过是一个小生的世界，他自己个人的一个嘅即系小圈子、小生活，过关注嘅就系自己过嘅小日子，而且喺佢嗰个小日子、小圈子、小世界里头嗰啲嘅琐碎嘅嘢，佢可以睇得好大嘅，可以睇得好紧张，认为好严重，可以变慢慢变成一个非常自我中心嘅人，就活喺一个好细、好狭隘的人生里头。但一个有历史感的人，在几百年、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面，去看回我们今日几十年的时光，从很宏阔的视野里头看回我们今日的处境，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开阔的胸襟，那个的眼界，那个的气质，可以是完全不同。有历史感的人和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人差别是很大。基督徒要做一个有历史感的人。 甚至应用在我们普通的生活里头，这个都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潮流时尚只不过就是很多时候是复古而已。那些眼镜有时又会兴窄边，有时又兴粗边，有时又兴金色，有时又兴黑色的。潮流时尚是不断地改变，很多时候所谓潮流时尚其实是复古。所以如果我们抢不到那些潮流时尚的产品，不用那么紧张。有历史感的人在我们的生活里头，眼界都会宽阔很多，气质都会很不同。圣经里头有很多的经文是帮助我们建立基督徒的历史观，譬如旧约圣经的阿摩斯书。阿摩斯书的主题就是邪恶的帝国最后上帝要审判要消灭，很严肃的一个主题。上帝是历史之主，无论几有权势几有权力，邪恶的帝国上帝始终要审判要消灭。圣经里头另一卷很帮助到我们建立历史观的经卷就是但以理书。但以理书亦都是在圣经里头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，它在微观和宏观两方面都很能够帮助到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方面但以理书是记载一个人的生平的故事，那个人叫但以理。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的生平的故事，我们学到很多东西。但以理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他的事业很有成果，他做了四朝的宰相，在四个皇帝底下他都做宰相，是不简单的。即用今天的说话来说，间公司换了四次老板，你仍然是做 CEO， 其实不简单。因为通常一换老板，那些旧的职员就会被炒晒，你越是叻就越炒你先的，因为新的老板顾忌你嘛。但是但以你能够在四个老板不断的换的时候，他仍然做 CEO， 这个是不简单。他首先在巴比伦帝国里头做宰相，后来甚至连巴比伦帝国都被马代波斯消灭了，取代了。即是我们今天的说话来讲，跟公司都被人收购了。但是新公司呢仍然找回他做 CEO。在马代波斯的皇帝底下他仍然做宰相。他事业上很有成果，在上帝的眼中他又是一个很敬虔蒙神喜悦的人。所以我们说他是在世而不属世，是一个入世的圣徒。上帝喜悦一个很敬虔的人，但在事业上亦都能够有成果。所以在他的身上，从微观的角度看但以理书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属灵的质素。但但以理书另外很独特的位置在圣经里头，就是他有宏观那面。因为上帝拣选了但以理，你作为一个执笔人，是预言了很多人类历史将来是会怎样发展，很多的预言的记载在但以理书里头。所以从宏观的角度来讲，但以理书是气势磅礴，一讲紧的是历史将来怎样发展，人类那个历史那个的走向怎样，在上帝的掌管底下会怎样走，很宏阔的视野。所以当我们看但以理书里头的记载那些历史的预言，上帝给我们的远象历史的意象，我们就能够综合归纳总结一些重要的信息在里头。 透过嗰啲预言，我哋会整理咗一啲好重要嘅信息。嗰啲重要嘅信息就成为我哋基督徒建立历史观嘅元素。当然，我哋去睇上帝历史嘅启示同埋预言，我哋都知道上帝嘅启示未必我哋可以尽知。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八到十节第十三节提醒我们，启示亦都是不可尽知。第十二章第四节他说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往来奔跑，知识就必增长。第八节，我听了却不明白，就说，主啊，这些事结局是怎样的呢？他说，但以理，去吧，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，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洁净洁白且受熬炼，但恶人仍必行恶，没有一个恶人明白，唯独智慧人能明白。第十三节，至于你，你要去等候结局，你必安息，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这段经文是上帝跟但以理讲，但以理被拣选成为上帝启示历史远象的执笔者，但上帝跟他讲，其实这些预言你未必能够完全明白。这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的信念，上帝的启示我们未必能够完全尽知，所以我们就更加要有一个的信心和一个善良的心活下去。这个好像很吊诡，但正正就是信仰精彩之处。启示远象不一定我们能够尽知，不过正正是这样的缘故，我们就更加要有一个信心，有一个善良的心活下去。但以理书里头记载的历史预言向我们启示的就是一些很重要的信息，起码你会看到三方面的信息，也都成为我们基督徒建立历史观很重要的元素。第一个信息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但以理书里头不断的预告人世间很多的帝国要兴起，很多的政权要兴起，然后又会消失，兴起又会消失，兴起又会消失。我们说滚滚长江东逝水嘛，浪花是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但是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即基督徒的历史观有这种的感触呢，是很正常，亦都是但以理书里头不断提我们，政权帝国兴起的时候好像不可一世，但是又会消失，然后另一个政权另一个帝国又会兴起，然后又会消失，唯有上帝的国是永无穷尽，只有上帝的国是永远长存。这个是但以理书里头不断提醒我们，例如第七章第十七节和二十四节，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，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度必不败坏。至于那十只角，就是从这国中兴起的十个王，后来又兴起另一个王，与先前的不相同，他要制服三个王。第八章第十七节，他就来到我所站的地方，他一来我就惊慌，脸伏于地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明白，因为这是关乎末后时期的异象。第十九节， 他说，看啊，我要指示你老路结束的时候必成的事，因为这是关乎末后指定的时期。你所看见那有相角的公绵羊，就是马代王和波斯王。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，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第一个王。至于角折断了，又从角的下面长出四只角，意思就是有四个国要从这国兴起，只是权势都不及他。这四国末期恶贯满盈的时候，必有王兴起。圣经里头但以理书就不断有这种的记载预告，当然它是用象征的语言来写，那些角啊，那些兽啊，是用象征的语言来到去描述历史的预告。然后第十一章第四节第六节，还有十二节，他正兴起的时候，他的国必瓦解，向天的四方裂开，却不归他的后裔，也不如他当年统治的权威，他的国必被拔出，归给他后裔之外的人。过了几年，他们必结盟，南方王的女儿必来到北方王那里，使约生效，但这女子不能保留实力，王的力量也未能存留。第十二节，这大军既被扫荡，南方王的心就自高，他虽使万人扑倒，却不能保持胜利。第十七节，他必定义倾全国之力而来，与南方王定约，把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，企图败坏他的国度，这计谋却未得逞，自己也得不到好处。其后北方王必转头夺取许多海岛，但有一仗税除掉北方王对人的羞辱，并且使羞辱归到他自己身上，他必转头回到本地的堡垒，却要半跌扑倒，归于无有。但以理书不断的就是这样来到描述历史的预言，很多的国要兴起又消失，兴起又消失，国与国之间好多的权谋斗争，好似好厉害，但是到最后都是镜花水月。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在但以理书的里头，那历史的预言告诉我们，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好似但以理那个的时代，他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宰相。巴比伦帝国在人类历史里头是其中一个权势最大的国度，尼布甲尼撒王又是在巴比伦帝国诸王之中其中一个最有权势。但是今日鸿图霸业都是尽归黄土，都没了，消失了。如果我们今日去英国的大英博物馆，你仍然会见到很多巴比伦帝国，尤其是尼布甲尼撒王那些的古迹文物，但是黄土霸业都尽归尘土。第二个信息在但以理书里头，那些历史的预言告诉我们的，就是历史的意象就是要有永恒的眼光来到看的远象。七章第九节，那里说，我正观看的时候，有宝座设立，上面坐着亘古常存者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头发如纯净的羊毛，宝座是火焰，麒麟为烈火。第十三节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看啊，有一位像人子的，驾着天上的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。第十八节，至高者的众圣者必要得这国度，并且拥有他，直到永远永永远远。第八章第二十五节，他用权术使手中的诡计成功，他的心自高自大，趁人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， 他又起来攻击万军之君，至终却非因人的手而遭毁灭。第九章二十四节，为你百姓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7，要止住罪过，除净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进永恒的公义，封住异象和预言，并高至圣所。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发出命令恢复并重建耶路撒冷，直到受高的君出现，必有7个7和62个7。耶路撒冷城连街大壕都必在艰难中恢复并重建。过了62个7，那受高者被剪除一无所有，必有一王的百姓来毁灭这城和圣所，他的结局必如洪水冲没，必有战争一直到没了，荒凉的事已经定了。在一七之期，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；一七之半，他必使献祭与贡献止息。那施行毁灭的可憎之物，必立在圣殿里，直到所定的结局倾倒在那行毁灭者的身上。圣经那个的历史观，基督徒的历史观，就是看到亘古常在者的宝座立定于天。人世间的纷扰纷争，其实即是历史长河的一些环节。那个永恒不变的元素，就是亘古常在者那个宝座。基督徒相信上帝就是历史的主。从永恒的角度来到去看这些历史的远象。第三个的信息，在但以理书的预言里头你能够综合到的，就是在人间仍然有属灵的争战，但是可以遥望神的子民至终的兴盛。第七章第21节到22节，那里说，我观看这国与众圣者争战，胜了他们，直到亘古常在者来到，为至高者的众圣者伸冤。众圣者得到国度的时候就到了。第25节，他说话抵挡至高者，折磨至高者的众圣者，又改变节期和律法，众圣者要交在他手中1年、2年又半年。第27节，国度权并天下诸国的大权，必赐给至高者的众圣民，他的国是永远的国，所有的掌权都必侍奉他，顺从他。在人间仍然有属灵的争战，神的子民或者但以理书所讲的众圣者，神的圣民是会受迫害的，会受邪恶的力量来到去迫害。但是上帝的应许和上帝的实现，神的子民至终是会兴盛。但以理书关于历史预言的记载，在新约的圣经都是被引用。当新约的圣经提到将来历史的发展，上帝至终要建立新天新地，不再有眼泪，受苦的人会被伸冤。在启示录里头，很多这方面的经文 其实同但以理书系好有关联，用嘅象征语言都系相似。基督徒嘅历史观就系从永恒嘅角度去睇短暂嘅时局，知道权势会兴起，但系又会消失。在时局的纷扰里头，神的子民可能会受苦，人间仍有属灵的争战，但是上帝亘古常在者的宝座立定于天，他的应许和他的能力至终是要成就他子民的兴盛。基督徒的历史观令我们成为有历史感的人，这个很重要。当我们成为一个有历史感的基督徒，我们就会有一个使命去宣讲上帝那个永恒的历史的主权。成为一个传递基督徒历史观的人，好像亚摩斯，好似但以理咁样，所以你睇到但以理一个好有负担嘅心灵。喺第九章好精彩嘅佢一篇嘅祈祷文，好精彩，为到当时社群嘅危机、同胞嘅苦难，佢嘅祷告系一个属灵嘅角度嚟到去睇人间的纷扰，他为群众认罪，他祈祷认罪的时候，他是依靠神的义，而不是依靠人的义。他在祈祷里头求的是神的荣耀，就是从属灵的角度来到去看时事。我在加拿大做过几年，在电台做时事评论，那些叫封烟节目，所以听众打上来就讨论这样。所以什么的时事评论的意见都会听。但我们基督徒去看历史、看时事、看时局，不是用时事评论的方式。如果但以理用时事评论的方式去看那个民族的危机，他可能会分析说、经济的角度、政治的角度、军事的角度来做一番的分析，这些就是时事评论的角度。但他是从属灵的角度、从信仰的角度来到看短暂的时局，从永恒的观点、信仰的智慧来到去看一时一地的事情。上帝喜悦他这个有负担的心灵，有历史感的基督徒就是要做传递上帝给我们基督徒历史观的人，为群众来承担有负担的心灵。而上帝喜悦但以理这个有负担的心灵，所以在第九章记载上帝差遣天使向他显现，直接告诉他听上帝喜悦你的祈祷。当然做一个传递历史远象的基督徒是需要很多属灵的操练，你没有那个属灵的内功，你是不能够面对外界外在的纷扰。所以在但以理书里头都记载很多但以理的属灵操练，但以理那些属灵的操练就是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培养我们的内功嘛。今天是社关主日，基督徒看社会关怀，基督徒看社会责任，基督徒看文化的使命，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，但其中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历史感。 所以我们说基督徒要做一个有历史感的人，在历史的长河宏阔的视野里头看短暂的时局，就能够帮助我们从永恒看现在。基督徒关怀社会，承担文化使命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。我们一起祈祷。天父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做合你心意的人。首先我们要感恩，因为你给我们很多生命的丰富。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头都是很丰盛的人，很丰富的人。但求你让我们不要忘记，在我们周围有很多困乏的人，很多缺乏的人，以致我们能够可以承担这个社会责任的使命。我们为我们教会祈祷，你赐给我们教会很多的恩典，很多的恩赐，很多的人才在其中。但你说过，向谁多给就要向谁多取。所以我都将这个教会放在你的手中，你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恩典，求你让我们就回应你给我们的使命，让我们教会整体都成为一个承担文化使命、社会责任的教会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祈祷交托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